可以，好，那就让我们先开始，有关于电池使用时间优化的概述。那一开始，不好意思，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 Paul，然后我在微软担任软件工程师。那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实验室，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有蛮多机会跟厂商合作，进行这些所谓的效能的。校正以及优化，那还包括 battery 这一块。所以呢，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们在 Windows 设备中如何来着手优化电池的续航力。OK，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会讨论到的部分。主要是给大家一个概观，就是说，在系统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增加电池的效率，进而满足客户的需求。像是我们会讨论到功耗模型的建构，还有能源消耗的优化，优化如何达到最小的功耗，以及在Windows 10上面所新增加的功能。我们称为 Energy Estimation Engine，那简称叫 E3。那这个呢，主要是可以帮助回报应用程序还有硬件功耗对于电池寿命的影响，并且呢，E3 也有提供使用者界面的操作，让用户可以根据需求来决定最佳的省电模式。那最后也会介绍说，在 Windows 10上面所新增的能源选项，我们称为现代化待机。OK，所以首先是有关于电池使用时间的概观说明。那一开始呢，我们都知道说电池的续航力对于目前的使用者来说呢，对他们的满意程度有很大的影响。那根据我们的调查报告，用户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会先考虑的选项之一就是有包括电池的续航力。OK，所以在Windows 里，我们也有提供许多有用的功能和工具，可以用来帮助改善电池的能源消耗的问题。然后我们也提供了，而且我们也知道说。Windows 基本上是搭配各式各样的硬件配置，所以我们针对这些呢，都有相关的有用的 tool 和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所谓的优化动作。所以，简单来说呢，Windows 在 Windows 里，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跟用户对于系统的能源消耗有更好的管理。OK，所以在一开始开始设计 Windows 设备的时候，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功耗模型，再来确定物料的清单。那这边提供一个范例，我们针对不同的系统组件，在不同的测试环境下，我们评估每个组件的平均功耗，然后进而我们可以得知，让我用。红色笔这边区分一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测试环境下，我们可以得知平均的总功耗，然后再根据电池的容量来评估电池的使用时间。那系统商呢，可以跟 IHV 厂商一起来合作，获取这些数据。所以经由这样的功耗模型清单，我们可以很有效率的去。量测产品的能源消耗程度，和去定义评估测试的一个标准。那举例来说，当你的电池运行时间为八根据这样的一个功耗模型评估为8小时，可是你的实际使用时间却只有4小时，我们就要开始去讨论中间的差距，然后进行优化动作。OK，所以厂商可以利用所谓的功耗检测设备来做 更精确的能源消耗的评估。那经由功耗检测设备所获取的数据呢，是非常精确的。那精确度可以达到每秒10000个样本数的采集。那可以跟IHV 厂商合作，针对不同的组件，来优化达到功耗的目标。那另外呢，也可以搭配 Windows 提供的工具，像是Media Experience Analyzer， 我们称为 MXA， 来分析系统的性能日志。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工具上搭配功耗检测设备所获取的数据，提供分析所需的丰富资讯。比如说，当量测仪器侦测到高功耗的使用，我们可以从 NSA 所产生的系统性能日志观察到说，可能是由某个应用程序异常的活跃所导致高功耗的产生。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而采取相对应的行动，来改善能源消耗的问题。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方面测试的相关细节呢，欢迎参加我们接下来有几个有关于 Lab Performance Lab 的讨论。那我们会透过实作的方式，让大家去熟悉工具的使用，还有如何进行分析。OK， 所以呢，这边有一些能源效率上在代码编写的一些准则供大家参考。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大类。首先在 CPU 上的考量，我们会建议不要去变动系统计时器的精度，因为默认值是 15.6 millisecond。如果系统计时器的时间设太短的话，会在 CPU 会让 CPU 处于相对比较活跃的状况，而且增加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那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呢，系统的反应时间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另外我们建议使用事件驱动的方式取代像是周期性的轮询，或者是避免使用无限回圈的方式。好处是说可以让 CPU 更有效率的处理事件，有需要的时候才去做动作，所以可以让系统或 CPU 取得更多的休息时间。那另外我们也建议开发者使用Windows 提供的合并计时器，在固定的时间去取得 CPU 的资源。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到说，在开发过程中开发者常会加入一些调试的指令来帮助除错，所以我们建议到开发结束的时候，记得要去移除这些调试的除错指令，来加快整体的效能。那在设备方面，我们第一个要先确定的是否确定的是驱动程序是否有开启对于电源管理的支持，然后来确保系统周边设备是否有最佳的电源管理。那在磁盘方面呢，我们则是建议尽量避免周期性的磁盘活动，比如说像是日记的记录等等。然后在应用程序方面，我们则要确保的就是说，当萤幕关闭的时候，我们必须停止 UI 的更新，或者是使用者不在电脑前使用的时候呢，停止所有的动作。那另外我们建议大家的是，当你需要发送讯息的时候，使用 Windows 的通知服务，透过云端的方式来进行讯息的更新。那这些相关的指南呢，大家都可以在 NSDN 上找到相关的介绍以及说明。所以欢迎大家到 NSDN 上去查询这些相关的资讯。OK， 那另外一部分呢，我们知道用户常常会用全萤幕来播放影片。那在播放影片，全萤幕播放影片当中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用来考虑来节省能源的消耗呢？像是 Windows 其实有提供很多有用的功能，借由硬体的加速功能来达到能源效率的优化。 比如说像是音频卸预载的功能，或者是 MPO 的资源。那主要目的呢，是利用硬体来帮助降低系统处理播放影片的负担。那另外像是 Flip 的功能，主要是减少在全萤幕播放当中对内存的需求。还有在全萤幕播放的时候 ，Windows 会自动降低萤幕刷新跟应该是说萤幕频率刷新的速度，以及使用批次处理的方式，来更有效率的去处理影片的播放，达到更为省电的目标。那这些也都在 NSDN 上，大家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文件，大家可以去参考。OK， 所以这边建议就是说，在 NSDN 当中，大家可以去下载ADK 这一套工具，里面有提供的很多自动化的测试。那这些测试呢，可以帮助评估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系统的能源消耗状况，像是待机能源的评估，以及全萤幕的播放影片，或者是影片串流的播放等等。那另外，我们也建议要去评估像是网页的浏览，还有玩游戏的时候，或者是语音对谈的状况下，用户对于能源消耗的体验。所以呢，这边我们有提供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在跑电池有关测试的时候呢，先前的测试环境准备也是非常必须要去考虑的。那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希望在每次测试当中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测试结果。那比如说萤幕的亮度设置为150 lux， 自动调整亮度的选项必须要先关闭。那像 WiFi 连线啊，磁盘的碎片重组呢，必须要先禁用，以及显示器禁用调按，然后定义固定的能源选项，然后在 run 测试之前呢，所有的 Windows 更新必须要先完成，然后如果你是跑在笔记本上面的话，键盘的背光灯也建议禁用，然后甚至是说定义音频的音量大小，尽量避免影响测试结果。那这边当然是我们的建议啦，只是说你们在跑测试的时候，也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去定义这些先前的准备动作。那主要目的是能够提供比较稳定的测试结果，不会因为不同的测试环境而有所偏差。OK，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介绍的是在Windows 10新增的功能，那这个我们称为现代化待机模式。那我们都知道说，在 Windows 8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提出一个新的待机模式，称为连接待机 （Connected Standby）。那主要是提供 Windows 的使用者能够有跟智能手机一样的体验。比如说像是能够提供像是瞬间唤醒的用户体验，或者是在低功耗的状况下呢，能够让系统持续的更新邮件，或者是接听网络的来电，像是 Skype 或 Link。 所以在接下来 Windows 10上面呢，现代化待机其实是连接待机的进一步的扩展，他们是使用相同的架构，可是呢，在现代化待机呢，我们却提供了更多元而且更包容性的选项，可以允许传统的磁盘，然后像是 SSD 混合式的硬盘，或者是无线网络的组件，有更多元化的选择。可是呢，我们却能够提供低功耗待机的一些优势。那等一下我们会讨论更多。OK，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在过去20多年，我们有 S3，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Sleep 睡眠模式。那在 SOC 的系统中呢，也就是单晶片的架构，就像我刚才说的，从 Windows 8开始呢，我们有资源让 OS 处在 持续运作但是却是低耗能的状况，称为连接待机的模式。那在 Windows 10有另外一个新的模式，称为现代化待机。那除了保有连接待机提供的保持连线之外呢，多了一个断开连接的模式。那主要是提供了更多元化的硬件选项，给系统制造商跟一般的使用者。简单来说呢，现代化待机的断开连接可以允许较为低阶的硬件组合，但是它却保有连接待机提供的快速唤醒的优势。那我们等一下可以透过另外一个图表让大家知道这中间的差异性。那透过这个对比呢，我们可以帮助了解支援现代化待机的设备跟一般传统待机的 PC 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像是一般传统待机的设备，一旦系统进入S3 或 S4，使用者便无法与系统互动，而且他必须要等待较为长时间的唤醒的时间。可是支援现代化待机的电脑系统是处在 S0 低耗能的状况，但系统却可以持续的保持连线，所以它可以跟使用者保持一定的互动。而且呢，当使用者要开始进行大量工作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唤醒电脑。一般来说呢，这个唤醒的动作往往小于500 millisecond，就是500毫秒，所以几乎是不用等待的。那其实就可以把它想象是你在使用手机的状况是一样的。当你按下电源按钮的时候，系统进入低耗能的状况；当你需要使用它的时候，按下电源按钮可以快速的唤醒。那也因为现代化的待机模式呢，它基本上是建构在 SOC 的平台，所以呢，它也可以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它可以设计成比较轻薄的外观，方便携带。那这些呢，都是传统待机电脑做不到的部分。可是呢，支援现代化待机的电脑，通常也意味着系统和固件以及驱动程序的整合就更为重要，才能确保运行的时候有正确而且良好的电源管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实验讨论，会有更为详细的介绍，那欢迎大家来参加。OK。所以这张图表我们其实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现代化待机跟传统待机在硬件选择上的差别。比如说你的硬件支援 SSD， 而且 WiFi 组件支援卸载的功能，也就是相容 NDIS 6.3 的协定，在保持连线的现代化待机模式下，用户可以很快速的唤醒系统进行日常的工作，然后呢，在待机的模式下，仍然提供最新数据，也就是说，他可以收到 Skype 来电、新的 mail 通知，而且系统还是处在非常省电的模式下。那另外呢，如果你是搭配混合式的硬盘，而且支援搭配混合式的硬盘，刚才提到这些优点也都同样的支援。不过当你采用较为廉价且不支援卸载的 WiFi 组件的时候， OS 则会自动的进入所谓的断开连接的现代化待机模式。但是呢，能保有低耗电而且快速唤醒系统的优势。那因为呢，它是选用较为低廉的 WiFi 组件嘛，所以不支援所谓的保持连线的这个功能，所以它就没办法进行资料更新的动作。可是相对之下，成本上的考量就是它的优势。所以但相比之下呢，传统的待机模式对于硬件的需求就没有这么严格。然后呢， 所以它的硬件组合的价格就可以更为低廉，但是呢，它却少了传统，应该是说连接待机所提供的像是瞬间启动啊，还有讯息的持续更新这些优势。所以也就是说 ，OEM 可以有一个单一设计的平台，然后搭配不同的硬件组件和成本的考量，达到不一样的省电模式。OK， 所以在 Windows 8跟 8.1 当中呢，我们支援 SSD， 而在 Windows 10上面，我们支援 SSHD， 还有分离的缓存设备跟NVMe SSD。 那如果是 SSD 呢， Windows 10会自动的切换保持连接的模式，但是如果是传统的旋转式的硬盘，则是会切换成断开连接的模式。那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如果系统是采用混合式硬盘的时候，同样支援连接的这些连接模式的这些优势，但是我们有一些建议，就是说至少要有12GB 的快闪记忆体资源，因为在连接待机中呢，会有大量的加载跟卸载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确保在这种加载跟卸载的过程中，能够保持优异的处理速度。OK， 所以接下来我们花一些时间，更进一步的来讨论说，有关于现代化待机的架构设计，还有优化的一些事项。我们可以透过这张图表来比较简单的来了解现代化待机的一个转换的过程。所以当你按下电源按钮的时候，或者是合上你的背盖，然后或者是空闲的时间过长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的进入现代化待机的模式，然后而且会继续的维持运作，但是却是低耗能的状况。那当我们再次按下电源按钮，或者是有任何的输入的时候，系统则会自动切换到桌面的状态，而且提供高效能的工作环境。所以，在现代化的待机模式当中，Windows 的市集上面可以 download 下来的应用程序呢，则会处在一个休息的状况，来最小化软件的活动，但是呢，它却能够持续的收到通知跟讯息，以及进行一些排程的工作，比如说像是 Skype 的来电啊，或者是预先设定的闹钟。OK， 所以它比起传统的桌面程序呢，就来得更有弹性。OK， 所以在居留能力方面来说呢，应该是说现代化待机会透过下面几种方式来限制系统的活动，来达到更为省电的结果。比如说像是桌面活动的审查器，它会将所有桌面执行的应用程序呢给暂停，然后包括所有的第三方服务会停止运作，所以呢，它会在待机的状况确保应用程序不会继续的受到通知。这跟刚才介绍的Windows 4级应用程序不一样，因为四级的应用程序呢，在待机模式下可以提供更为灵活的运用，但对于传统的桌面程序呢，则没有这样的功能。所以， 比如说像网络的存取在待机模式下也都会被一并的暂停。那之前的设计是每30秒会强制系统唤醒，达到资料同步的目的。那现在我们则是没有限制计时器的时限，也就是说当系统闲置的时候，系统可以在长时间而且不被干扰的状况下确保跟 S3S 一样的状况，达到省电的模式。那其实它最主要精神就是说它要降低系统待机模式下有可能会受到的干扰，来延长使用的时间。OK， 所以在现代化待机模式下呢 ，Windows 会挑选合适而且有效率的网路来保持连线。所以在连线中呢，它会以最低的能源消耗来扫描网路的状况。如果有找到更有效率的网路呢，它会自己的切换。对，这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它会自动的切换，而且是找寻有效率的网路。OK， 所以呢，我们要确保的是在低功耗的待机状况下呢，能够提供良好的电池寿命。像是 SOC、WiFi 还有 SOC 之外的设备呢，都处于最低功耗的状态，同时提供在待机状况下，提供额外的价值给消费者，像是刚刚提到的快速唤醒，背景持续的收到讯息通知。那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呢，我们必须要重视量测还有优化耗电量这个部分。所以，即使是减少一毫瓦的功耗，都有可能显著的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所以呢，我们要确保系统处在最深层的省电状态，而且有最少量的功率消耗，来确保系统外的设备都处在低耗能、低功耗的状态。那每个组件呢，我们建议都是必须要实现所谓的电源管理。当设备处在低功率的状态时呢，所有的装置都必须要保持空闲，而且是没有被使用的。那这个部分呢，建议是可以跟你的芯片还有硬件伙伴，一起来合作，来确保正确的电源管理的机制。OK， 那为什么刚才一直强调说可能要跟你的芯片还有硬件合作伙伴一起来合作呢？因为如果你要达到杰出的现代化待机模式，就必须要依靠硬件、固件，甚至是软件的整合。那因为现代化的待机它是架构在 SOC 的系统上，所以呢，它会牵扯到互相依赖的硬件、固件跟软件。那不同硬件设备的改变呢，也往往的也需要固件跟驱动程序的改变。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说要达到良好的现代化待机呢，是需要相对的成本投入，不是一步就可以到位的。所以呢，我们要如何建构应该说如何有效的建构现代化待机的电脑？我们建议遵循参考的设计。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可以帮助你加速产品上市的时间，而且简化你们的设计流程。同时你也可以直接受益由合作伙伴之前所做的所有电源优化的努力。那另外呢，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功耗的模型也可以帮助我们诊断电源相关的问题。所以请跟你们的 SOC 厂供应商设定预期的能源消耗，还有定义评估测试的标准。那另外呢，在开发的过程中，在开发的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呢，必须要进行反复的调试，来确保电池 使用时间的目标可以被达到。那在桌面版的 OS 当中呢，我们还可以透过休眠计时器来更加的延长电池使用的时间。也就是说，当也就是说在一定的闲置模式下，系统会自动的切换到 S4 定义的休眠状态，然后那时候的能源消耗几乎等于零瓦，所以它可以提供更为长时间的待机使用时间。那举例来说，像是你按下电源按钮，然后系统会先进入所谓的现代化待机模式，持续的提供讯息的更新，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持续的更新 mail 的收发，应该说信件的来件，还有 Skype 的有可能来的接听。那在持续几个小时之后呢，如果还没有人去唤醒系统的时候，我们借由这一个定时器的设定，系统会进入更为省电的休眠状态，所以几乎靠近关机的功耗，来更加的延长待机的使用时间。所以在进行现代化待机的优化跟调试当中，我们除了定义良好的功率的运算呢，我们建议还是要搭配电源量测设备来方便我们的功率的量测。那这个优化的过程是可以重复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场景到更为复杂的一个测试场景，比如说从飞行模式不连接网络的状况到有连接网络的状况。那在每个阶段呢，可以从你的功率的预算来实际比较量测到的功率。那如果有发现到很明显的差异的状况下呢，我们则可以利用 Windows 提供的 Sleep Study 这个工具，它主要呢是可以用来查看系统花费在软件还有硬件上的功耗的状态。那 Sleep Study 呢，它其实是一个很有用的 tool， 而且它是一个内建在 Windows 的工具。那它可以用在现代化待机的能源电源问题上来进行分析。所以说呢，如果当你做了这些优化过程，有发现到有软件阻止系统进入最低的功耗状态，那就是请你们跟软件的所有者来确定如何减少他们的活动。那如果你发现不是因为软件的关系，而是一些硬件处在活动状态，那就是必须要跟设备或者是驱动程序的供应商一起来讨论，来找出问题。那透过 Sleep Study 这种应该说报，它可以提供一个报告来回报说可能的问题。可以透过这 tool 帮助大家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OK， 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有用的工具可以帮忙来验证电池的使用时间，或者是现代化待机的可靠性的测试，像是 Windows 的性能分析器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分析工具，它可以提供可视化的分析来分析系统的行为，而刚才提到的 Sleep Study 则是可以产生现代化待机期间的报告来提供分析。那 HLK 呢，它则是有提供连接待机的压力测试，然后也有相关的测试的工具包可以使用。所以呢，对现在来说，微软其实不再有所谓的系统强制的要求。比如说像之前我们可能会有恢复延迟的时间长短，或者是像16个小时最多消耗5%的电力， 这些要求，这些要求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就没有这样的要求，强制要求一定要达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些推荐的目标给合作伙伴，主要目的呢是为了提供更为良好的用户体验。像是现代化待机系统应该在不到30毫秒的时间呢，从待机模式唤醒到桌面，而且呢希望能够提供9天以上电池的续航时间。 OK， 所以这是有关于现代化待机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在也是一样在 Windows 10上面所 提出的一个所推出的一个新的能源优化功能，我们称为 Energy Estimation Engine。 那翻译应该就叫做耗电量估测引擎。那在这个估测引擎当中呢，它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去获取用户耗电量的使用数据。那它可以按照硬件啊、应用跟服务来做划分。所以耗电量估测引擎主要是能够用来帮助获得更长的一个电池使用时间。所以对于操作系统来说呢，它则是可以帮助系统来选择适当的节能的状况，来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那对于终端用户来说呢，它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目前他们所使用的机器上的电池的使用状况，然后进而采取一些相对应的措施来延长他们的电池使用时间。那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呢，他可以很明确的了解到他们开发的软件或者是代码，开发的代码对于电池使用的影响。然后对于硬件伙伴来说呢，他则是可以让他们了解知道说他们的硬件在电池使用上可能有不同的测试结果，进而采取一些折中的方式。所以对于微软还有其他 OEM 来说呢，我们则是可以获取真实世界当中的电池的使用状况。所以呢，我们在等一下几个 slide 我们会介绍更多有关于耗电量估测引擎的一些概念。OK， 所以耗电量估测引擎所获取的资讯，它可以透过界面的方式来为用户说明哪些应用、哪些服务、哪些硬件组合最耗电的这些数据，并且呢，我们可以透过使用者界面来了解哪些应用、服务还有硬件组件，并且了解他们的耗电的数据，来进而来限制他们的活动，达到延长电池使用的时间。那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配置的选项啊，来启用，并且制定一些省电的模式，比如说像是我们可以允许哪一些应用程序可以在后台继续执行。那基本上呢，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在手机上面的能源节省的这些应用程序。那主要的方式、主要目的都是根据不同的使用状况，了解硬件组件还有前台跟后台的一些应用程序，在某些固定的时间，像是这样，像这个表格，像是这个截图。第二，就可能在过去24小时的使用当中呢，总体所消耗的一些电力的分配。OK， 所以在这个使用界面当中呢，我们可以去查询一些很仔细的相关的数据啊，然后所以你就很清楚知道说，在某一段时间使用当中，哪些东西是导致你的电力严重的被耗损， 那你可以去限制它活动，甚至是不要让它在后台继续执行。OK， 所以基本上今天的概观介绍呢，就是针对我们如何利用已知就是 Windows 上面提供的这些有用的工具来帮助大家去做分析量测，还有在 Windows 10上面所推出的一些新功能。那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帮助终端用户甚至系统的制造商如何利用这些功能帮助Windows 的使用者达到更为优化的一个电池的使用时效。那 OK， 所以这边有一些有用的参考，大家可以去了解。然后你们的反应啊跟意见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所以你们可以透过以下这些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OK， 谢谢大家。